水关的元帅崔虎命刀斧手把郑子明等四人推出去斩首，四员将面无惧色，转身下了帅堂。就在这阵有人拦住了，慢，崔元帅，我看这几个人不该杀。崔虎一看，说话的是副将曹汉。
哦，怎么不该杀？
元帅，别忘了这四员将是柴荣的玉帝，有他们在城里，大周朝不敢嫁祸攻城，要是没他们，这座城早就保不住了。
哎，留着他们也是祸根，这座城倘若被打开，再叫人家救走，咱们不是前功尽弃吗？
怕他们救，我倒有个主意，不如把这几个人装入慕容囚车送往晋阳，这样还可以在刘王面前轻功受赏，这四个人将来也许有大用呢。
哎，
我担心在半路上叫周兵救走，咱们偷偷的押解往前去，是我们大汉疆土，不会出闪错。
你说的有理，可是谁押合适呢？
元帅要放心，我曹汉冤枉，那曹将军你就辛苦一趟吧。次日天还没亮，曹汉带200人准备好慕容囚车，把郑子明等人打入车内，四人的马匹兵刃也带着，辞别崔虎和金贵，离开泗水关，直奔晋阳。一口气就走出30多里地，曹汉吩咐军卒车辆停下，在树林里休息片刻，囚车圈在一起，200兵围在车辆的外边，或坐或站。曹汉来到树林的空地上，找块石头坐下，吩咐2个牙将去把曹汉给我带到眼前。
啊，
他在囚车里呢，
哈，想办法把他弄过来。
是，牙将去时间不大，把曹斌带到了曹汉近前。曹汉看看，
哎，曹斌，你是哪的人士？
我乃界修县人，
小地方呢叫曹家集。
你家中还有什么人？你问这个干什么？
我也是曹家集的人。
嗯，你和我是同乡？曹斌这才抬头看看。曹汉又问，你可有个叔父？
有啊，我父亲是哥2个，我叔父还有个儿子呢。我离家10几年，不知道家中还有谁。
你知道你叔叔的儿子叫什么名吗？
叫曹汉呢。
那么你看我是谁？
曹斌这才仔细的看看。
啊，
你是？我就是你兄弟曹汉呢。
曹斌是又惊又喜，
仔细看看，可不是吗？
哎呀，兄弟，真想不到咱们弟兄在这儿见面。
曹汉急忙把鼓打开，
哥哥，我早听说周营有个叫曹斌的，猜的是你，可就没有见面的机会。今天火山王想你抓住往城里押解时候，我才得见面。白天耳目太多，不敢相认，特到此无人之处，才得弟兄相认。
哥哥，你受屈了。
兄弟啊，既然你我是弟兄，此事该怎么办？
我情愿放出几位将军同哥哥共保州主。
你的家眷可在泗水关吗？
不在，
在老家。
哎呀，这可太好了，快把囚车砸开。
曹汉出了树林，把200名军卒召集到一块，把囚车闪出来，叫自己的亲信打开囚车。随后曹汉一指曹斌，当着大家说，这员周将是我的叔伯兄长，我要投大周了，你们乐意投降的跟我走，不乐意投降还可以回泗水关，把我放周将的事儿跟崔虎说，我是罪魁祸首，叫他找我与尔等无关。这200名当兵的一看主将降了，得了，我们也降吧，呼啦跪下一半，我们也乐意，
随曹将军到周营去，
那可太好了，都起来。
这时那三个人也救出来了，曹彬急忙给引荐，这哥仨高兴啊，真是绝路逢生，都过来谢曹汉，弄得曹汉还不好意思了啊，我乃降将，到周营往各个兄长照料，咱们快走吧。随后各找自己的马匹兵刃，然后掉头绕路奔周营。泗水关的200军卒跟着一块走，有不乐意去的，半路偷偷的溜掉。等到周营的时候，还剩个150-160人。曹彬先到营里见元帅，说明一切。赵匡胤喜出望外，出营迎接。张光远、罗彦熙回营，众将都很高兴，设摆酒宴，一来款待曹汉，又给被抓的几个人押金，暂时给曹汉记功，等见着柴荣再封赏。酒席前，大家商议如何打泗水关。高怀亮说：“我刚到营中，寸功未立，我包打泗水了。”赵匡胤说：“好，什么时候打开？不出10天。”高将军打开泗水，可是大功一件，用兵要将，只管说：“好吧。”他们直喝到2更以后，酒宴散去。次日清晨，周营加紧练兵，准备打泗水关。高怀德出外巡营，他刚到后营门，就看远处来了一匹马。这匹马，哎呀，四蹄蹬开，三蹄亮掌，趟起了尘土，遮天盖日，就像腾云驾雾一样。高怀德想，这个人有什么急事儿，把马打得这么快？由远而近，渐渐的看清楚了，马上之人前仰后合，坐立不稳，这个人是浑身是土，脸上汗水泥水混到一块儿，连五官都看不清了。高怀德知道有事，刚要过去拦马，马上之人高声喊：“军兵，快往里边报信，告诉赵元帅速来接旨，圣旨到。”军都听了，急忙往里边跑。高怀德这才看清，来的这个人原来是丞相赵普。高怀德伸手抓住马的缰绳，这匹马跑得太快，突然带住缰绳往前一伸身，赵普从马上扑通摔到地下，当时就昏过去了。当兵的过来把赵普架起来，快奔帅帐。他们没走几步，赵匡胤领众将来接旨，一看赵普这个样子，知道出了事了，下到帐篷里给他喝点水，随后找郎中连掐带捏。一会儿赵普苏醒过来：“丞相，你这是从哪来呀？怎么了？”“哎，赵元帅，可算见到你们了，火速派兵救万岁，要晚了主公性命休矣。”“怎么回事？”“原来柴荣在天井关外被陷白沙河，随人被高怀德救起来，因为惊吓受凉带上火病倒了。赵匡胤打泗水关的时候，柴荣正卧床不起，就把他留在天井关保驾的，文有赵普，武有石守信和潘仁美。数日之后，柴荣的病啊见好，正想到泗水关去追赵匡胤，哪知道当天的半夜，就听城外四面八方号炮连天，人魂马炸，一阵的大乱，把柴荣从梦中惊醒。君臣全起来了，不知出了什么事，派出蓝旗官去打探，一会儿进来报说北汉王的兵马是兵困天井关。柴荣差点吓昏了，现在天井关不到20000人，大将没有几员，这座小城能保得住吗？等到天亮，君臣登上南城楼往下观看，就看离城五里是一望无际的连营，上插着北汉的大旗，军卒正在挖战壕、埋鹿角、支帐篷、埋锅造饭，营盘扎的井井有条，出入有路，内分五行，外安八卦，远远望去好像海浪层层。柴荣看罢，
倒吸口凉气，敌营扎得这么威严，带兵之人不是等闲之辈呀。他们又到东西北各城头观看，节制如此，是四面困城。困城的队伍是哪儿的？是北汉王刘宠的兵马大帅，神姓白，名叫白从辉。前者刘宠给大周朝打去战表，不久元帅白从辉就起兵了，他攻打周朝的潞州，潞州的主将闭门不战，死守城池，所以白从辉被拖在潞州城外。不久他又接到刘宠的旨意，说是天井关石守赵匡胤兵进泗水，您速去困天井关，捉拿柴荣，掐断周军的粮道，这样使赵匡胤孤军深入，首尾不得相顾，又无粮草寄养，周兵不打自卫。要能抓住柴荣呢，就可换下大周的江山。就这样，白从辉从潞州撤兵，又从各地调集兵马，一共十万兵啊，带着大将史奎、史鸿生、金朔将单圭、李存杰、陈天寿、文志刚、武志国等，兵困天井关，要活捉周主柴荣。周主柴荣他们正在北城头观看，就听到城下叨咕叨叨，号炮连天，人魂马炸，从敌营里冲出一支队伍，二龙出水式，一字排开，连杆门旗，三杆左右，八杆任标旗，列立两边，当中挑出一杆坐道旗，高有三丈，行卷旧书，迎风飘荡，酱紫色的打断了旗面，黑火焰，黑月光，上就斗大的白字，旗下涌出无数的战将，金盔金甲，铜盔铁甲，铁盔乌金甲，光闪闪亮晶晶，排列两厢，当中冲出一匹紫花牛，这匹马飞尾乱炸，蹄跳抛毫，鞍颤交还一心，马上是一员大将，年纪在四旬开外，身高过丈，膀大腰圆，面似紫茄皮，青筋叠爆，头似麦斗，眼似钢铃，两道扫帚眉斜入鬓角，狮子鼻，火盆口，连鼻络腮，胡须散满天胸，头戴三角紫金帅子盔，上鞍十三曲三缨，身披紫金拔叉甲，大红战袍半披半挂，胸前系绕探甲丝绦，有小手指头粗，吞口兽倒挂鱼叉尾，两扇争群密起金钉分为左右，下边是大红中间，五彩袜面靴，斜插冰铁凳，左肋佩戴三尺连环剑，金吞口金石剑，花扎一匹剑匣，赤金箍下缀着黄丝剑的灯笼穗，掌中擎着一杆方天画戟，背背打将钢鞭，这个人就是北汉的元帅，叫白从辉，这是凶似凶神，猛如猛虎啊。柴荣看罢，身体是不冷自寒，看看自己身旁这几员将比人家矮半截小一块，就在这阵白从辉冲着城头高喊，嘿，黄罗伞下之人可是周主柴荣吗？哎，不错，正是寡人，你是谁？我乃北汉王驾前称臣，你家元帅名叫白从辉。柴荣，好不该你逼死我主的皇侄刘承佑，夺下汉室江山，今天本帅发兵特来寻你，现在四面是我军兵将，天井关乃一座孤城，量你插翅也难以逃走，不如献降书，写顺表，叫赵匡胤退兵，方保儿子性命，如不归降，我可要驾炮攻城了。柴荣闻听勃然大怒，白从辉，我天井关虽然被围，尚有我玉帝赵匡胤，他手下兵多将广，若知道你在天井关掉头杀来，
你这些人马兵将将要全军覆没。白崇贵闻听哈哈大笑，嘿嘿，买三倍，你想的可挺美呀。赵匡胤在泗水，远水不解近渴，他再能耐，我把城打开了，他来也晚了，你写不写降书？这个柴荣啊都要哭了。
是啊，赵匡胤不知道我未婚呢，怎么来救？
就在这阵，气恼的大将石守信：主公不要叫他大话吓住，微臣愿下去配兵。
哎呀，石爱卿，怕你不是对手，还是不出去为好。
万岁，我们不能束手待毙，还是剩他几阵，杀杀他们的威风。
将军，来者不善，善者不来，可多多保重啊。
臣知道了。石守信下城马道，来到本城下，点兵三千，吩咐军卒开城门，落吊桥。石守信领兵出到城外，见着白崇圭，报了名姓，二人是撒马交战，一杆戟，一挑枪，战了几个回合。猛然间，白崇圭伸手抽出打将钢鞭，反手唰就是一鞭。石守信听见声音，知道不好，想躲来不及了。左梗藏头一弓箭，就听着钢鞭正打在背上，护心镜打瘪了，判甲丝绦打折了，假叶子也飞了。石守信被打在马上栽一栽，晃一晃，连忙抠住铁骨梁，大弯头，心里发热，一张嘴大口吐血，脚尖浅蹬，蹬在风大城，这匹马败下去了。白崇辉是随后就追，眼看石守信的性命难保，再看周兵一起开弓放箭，箭似雨点一样把白崇辉射回去，救下石守信。过了吊桥，进了城，吊桥车起，城门关闭。有腿慢的军卒啊，都没来得及进城，死在了白崇辉的手下。柴荣在城上吓得面无人色。白崇辉高喊：哎，还哪个去？没人出城，我可要吊炮攻城了。柴荣看他两旁：
哎呀，众卿可有退兵之策吗？
再看潘仁美低着头假装听不见。丞相赵普说：你告诉他三天后给他拿降书，容我们商量一下。
哎呀，爱卿，这降书可拿不得呀。
主公，这叫故燃眉之急，不然全城的百姓都得跟我们一块死，活三天是三天。
哎，也好。
想着这，柴荣冲下边喊：白元帅，请容我们三日，我与众卿商量一下再决降书。
哼，你这个缓兵之计，
三天后你不决降书了，
你在架炮攻城啊，我们君臣被困城里也走不了，难道元帅就不能让三天吗？
好，本帅向来宽宏大量，容你们三日。
收兵。
白崇辉带人回营，柴荣擦擦额头的冷汗，下城骑马回帅府，早有人把石守信架回去找先生调治。柴荣过来看了一看，见石守信面似黄宣纸，唇如电叶青，紧闭双睛，柴荣难过的掉下眼泪。赵普百般的安慰，又随他来到帅堂。潘仁美、赵普还有那些从朝里带出来的文官武将全来了。柴荣说：众位爱卿，咱们要了三天功夫，谁有退兵之策呀？这些人呐，来个徐宿进曹营，是一言不发。你看我，我看你，张飞抓耗子，大眼瞪小眼。柴荣说：都无计策。赵普说：只有一个办法，派人闯营搬兵求救，到泗水关请赵元帅。
哎呀，爱卿，你说的有理，谁能闯过这万马军营呢？
潘仁美在一旁心里琢磨：谁能出得去呀？军营扎住二十多里地，闯不到半路就死了。
台中看看武将，无人答言。
赵丞相，没人去呀、啊？
谁说的？远在天边，近在眼前。
远处无人，近处君臣四目相视。
嗯，莫非是你？对，微臣去一趟。
哎呀呀呀，你这是戏耍寡人，你能出去吗？
要是硬闯是出不去，咱们可想个办法，咱君臣定个苦肉计。
定苦肉计怎么定？
你把旨意写好，然后打我40棍，把我赶出城，我就有办法走。
哎，朕怎忍心叫你受苦？
万岁，为了全城百姓的安危，为我主龙体和大周的江山，微臣纵然一死也理所应该。
万岁，你就打吧，不要因小失大呀。
阿青，你受苦了。
哎呀，万岁，你快写。
柴荣无奈，写好旨意，随后赵普摘掉乌纱，脱下官服，换上青衣小帽，把帽子翻过来，上层地方拆开，他的旨意放在里头，又叫从人缝好，戴在头上，趴在地下，叫掌刑的打。
赵普说：“你们狠点打，
三棍要见血，这样白崇奎才能相信，打轻了就是害我。”人家看出破绽，我就得死在敌营。
掌刑的无奈，只可动手。掌刑的会用劲儿，三棍见血，这是功夫。头一棍从左向右斜着打，这一招叫凤凰单展翅；二一棍由右向左斜着打，这叫二郎单山。两边一挤，当中鼓起一个血泡。第三棍往下趴地打，再一带。棍头把肉皮带破，鲜血流出来了，这个名堂叫泰山压顶。
三棍下去，柴荣不忍看了，把头扭过去。赵普一声也不哼啊，疼得汗珠子噼里啪啦往下直滚，打了20棍，疼得浑身乱抖。那人身肉体呀、啊，父精母血，哪有不疼之理呀、啊？掌心的说什么也不打了。赵普也起不来，当兵的把他架起来。赵普说：“万岁，保重，臣走了。”这叫家贫知孝子，国乱显臣忠。柴荣站起来，冲赵普拜了三拜。爱卿，城中君臣百姓的性命全在你的身上，望卿此事成功。赵普摆摆手。被人架到北城下，开城放出去。吊桥一落，赵普过了护城河，两腿带伤，中医被血都粘住了。走一步一咬牙，走两步一哆嗦，2-3里地走了有半个时辰呐、啊。他正往前走，北汉的军卒看着，不容分说，上前抓住，带着他押到中军大帐来见白崇奎。
军卒往里一报，白崇奎就把人带上来。
赵普被架着来到里边，白崇奎看看，是个文人，青衣小帽，面目清瘦，身上带伤。进帐后立而不顾，被眼睛一闭，一言不发。他连忙问：“你是什么人？敢闯我的万马军营？”“
我乃周主丞相，叫赵普，今被周主学指为民。”我想借路回故处，能放我走，我赵家的列祖列宗全感谢，不放我行，任你发落。
白崇奎心里琢磨：一国的丞相，文官之尊，怎么落这样？
你被谁打的？
嗨，说了也没用，是出元帅给我一刀之苦，免遭凌罪。
白崇奎更觉得奇怪了：你把事情说清，我再杀你。
白元帅，今天白天周主说3日后写降书，回去后他又反复了，又和我们商量退兵之策，也是我多嘴，说万岁既说3日交降书就应该写，不该实信，实信与人不得民心， 再说我们打也打不了，反而使百姓遭灾，不如各守疆土，就此退兵。周主大怒，说我私通汉主，我顶了他几句，他恼羞成怒，传旨要杀我。多亏文武求情，饶了死罪，重打四十大棍，学旨为名，永不听用。就这样把我撵出城外，我准知道白元帅不会放我过去的。柴荣他是来个借刀杀人。赵普话还没说完，白从虎啪动开桌子，赵普，你当本帅不明白呀？这是你们君臣定的苦肉计。柴荣派你搬兵，又闯不过我的军营，才来这套，想蒙骗本帅。来呀，把赵普给我砍了！捆绑手抓住赵普，捆上往外推。白从辉不错眼珠的盯着，见赵普脸上一点表情都没有，这叫喜怒不形于色。文人的胆子比武将还大呢。白从辉看了半天没看出毛病，又叫推回来，把周身上下搜查一遍，帽子摘了，法领子打开，什么也没找着，把帽子给戴上。这么大丞相不能轻易杀了。白从辉告诉给他松绑，带下去上药治伤，又准备酒宴叫赵普吃。赵普说，白元帅何故不杀，又这样款待呢？小丞相，哈哈，你乃名人志士，学古车，才高八斗，胸藏锦绣，富有良谋，为人正直，我怎忍加害？只是错头柴荣遭到不幸，本帅与你一见如故。赵丞相若能保我们汉主，也少不了高官厚禄啊。唉，我保了柴荣带头流亡，谁能信我呀？哎，我本帅保你。刚才你还说我们定的苦肉计呢。啊，刚一见面难免我狐疑，杀丞相是为试探虚实，看来丞相真是被柴荣给削职了，他想借刀杀人，我白从辉不上当。哎呀，能留我一命，感恩非浅。俩人越说越近，尤其那赵普是问机搭时，博古通今，谈笑风生，把个白从辉唬住了，非要拜把兄弟不可。赵普也答应了，在这待了三天。到了第四天，赵普说，我进汉营寸功为力，我想今日进京找福皇后，骗来金镶玉玺，有了玉玺，哪怕柴荣不写降书。哎呀，这可太好了，什么时候启程？今天。那好吧，就这样，白崇辉亲自送赵普出营。那赵普走出一百里地才折回来奔汜水关，但他来到汜水关，见着赵匡胤，由头至尾说了一遍。赵元帅呀，赶紧发兵，晚了主公性命休矣。赵匡胤闻听心如火烧，吩咐起兵。这才有一段天井关救圣将。